好，各位同学，我们继续上六妙法门专题，请各位看呢止观讲记的话，麻烦你看一下137页。137页是立别对诸禅，所以他把所有的禅门呢都归到于习门里面。那前面有跟大家讲说，次第法门的话，它是把禅门分为三门，习色心三门。那六妙门因为它是习门，那它现在用六妙门含括一切禅门，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六妙门为习门，因此得出来是一切禅门都可以归入习门。 OK、这是第一门立别对诸禅。那请各位轻轻的翻书，翻到139页。那你如果手边有科文的话呢，科文同时麻烦你看一下32页，天台科文要集基金会有出的那一本天台学基础教材第一册哈，科文要集32页。好，天台科文要集找到了吗？32页。那32的话，你可以看到第二门是什么？次第相生六妙门，有没有看到吗？吼，所以你看到这139页的图，就是立别对诸禅，它的范围是一个大饼。那次第相生六妙门呢，它是这个大饼里面的一个区块而已，只有一个区块。含瓜的有世间禅、异世间、异出世间禅，以及出世间禅里面的行行无漏禅，以及共二圣会行无漏禅。没有含瓜所有出世间禅哦，里面不共二圣的会行无漏禅，不含瓜在次第相生六妙门的最高范畴。所以他谈的范围就是界内而已，只有到界内，这样理解啊 ？OK， 好，这个是第二门次第相生六妙门。好，那第三门呢？第三门是随便以六妙门，随便以六妙门。随便以六妙门呢，请各位翻到151页，止观讲记151页。随便以六妙门，对，翻书就是看到页数再一次翻哦。来，151页，止观讲记151页。这个随便以六妙门呢，它跟刚才的范围不一样，因为它讲的是它怎么做。那随便以六妙门，它有分，第一个就是你是初学吗？是初学。第二个是你是久修，初学还是久修？所以它随便以它有分两个部分，你初学的要随便以，跟你是久修要随便以是不一样的。那久修里面，它又会告诉你说你是初细住，你是初住还是细住，没办法进欲界定，所以你要随便以，还是你在六门你已经入了，可能入了初禅啊、二禅啊，你在这六门当中你不进，你要用随便以。初细住不进是指初住心跟细住心哦，找到了没有？有看到初细住不住是指初住心跟细住心，初住心是初住心在往上是细住心，细住心在往上是欲界定，初住心是外部攀缘，细住心是内部原理，然后再往上是欲界定。再念一次哦，初住心是外部攀缘，细住心是内部原力，在往上是欲界定，欲界定在往上是中间定，在往上是未到初禅定，然后再来上去是初禅定。所以你如果只是在散地，所以初细住是我们有分所谓的定地跟散地，如果你只是在欲界内的初以下，就是欲界定以下初细住不进的话，那你就是用一种方法。那假设你已经进入了定地，就是色界定四根本禅以上的话呢，你就是用第二种于六门不进之修法。所以它总共算起来，事实上介绍了三种修法。第一种是初学，像我们都是初学嘛，我们没有所谓的进不进，我们都是初学。好，第二种是久修。久修，你看人家说久修也不过就是初细初住。很多同学说：“哎，师傅，我坐上去就可以外部攀缘的。”全部放空，何外攀缘之业？我在看到什么也不感兴趣，那个不叫外部攀缘，那个叫做无忌。无忌跟不攀缘差很多，好不好？那个以前带那个小差，我后来都不去带，我觉得每次带完以后脑袋都好像很混浊，因为你被一堆说法弄到你。 姑爷，因为你知道他在打坐，你也在打坐。他来小餐的时候，你的心也很轻嘛。哎，印象太深刻，回去觉得得不偿失。到后来很讨厌带小餐，因为变成那东西你印象跟像那种笑话，真的好久以前的，十年前以前的笑话，到现在都还记得。就是觉得，到后来你很容易可能出来以后，你会有一两天哦，你要思维正确法印，你在背的时候搞不好会岔掉。哦，那个很讨厌。很讨厌，因为你岔掉就有可能什么一个念头或一个境界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能就啪就走掉。那你如果走掉，你又懒直下去，可能这辈子的戒行就毁了，有没有可能？人生难讲啊，人生很难讲啊。对啊，所以这怀不讨很讨厌带小餐。后来还有一次逼不得已是去别的禅道场帮忙带的，我是去打七，想着纯粹为了去打七啊，借人家道场，因为那是过年的七。他从除夕打到初七结束下来，想说好不容易跟常住这次过年请假吼，你在这边你总不好意思每天吃饭然后都不去帮忙，就说那我要去打七，而且那个地方是一个我很熟的老师傅带的，我就跑去了。然后打到第几天啊，忽然告诉我带小餐，我心里想说是啊，这下得不偿失啊。所以这边看一下看到没有，所以初学跟九修，你九修连初住细住都还算是九修而已、啊、所以以后不要再告诉我没有感觉或不会跟随或者外面都吸引不了你就叫初住啊。外部攀缘的初住不是这个，那细住是内部缘力，细住除了内部缘力以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它必须达到善持身，它就是身跟心都有两条件，细住必须是内部原理，然后这是心的部分，身的部分是善持身。那如果是恶持身呢，僵直都不算，都不算是善持身。有的人标资质看起来很标准，但他是你去碰就知道了，像尤其我们碰过就知道那个你整个不舒服，你会知道他就是僵直的。我上次上止观实作不是有跟你们讲过吗，你手顺着它，你也不用碰到它，比方它坐着很挺，你手就从它的这个天脑后梢的地方嘛往上，就是那个往上大概一个掌的地方，你放在那个地方，手从这里看，然后你手三叉分开，其他两指不抱，你就顺着它那个中脊这样子，不要碰它、哦、就是微微的有点距离，你这样子一直碰，碰到了坐垫以下一掌，坐垫上面一掌，刚好大概等于是你的这个中脊会到它的腰的最凹处，你这样子比下来，你不用碰它，你就知道它善持身还是恶持身的，你就照这样子拉下来，假使你的身心够软的话，你拉下来你就大概知道它善还是恶。你碰它不行了，你碰它会有惊吓、哦、这千万不能碰哦。我讲的是你要离它有距离，然后你这样的手这样子是刚好你不会碰到它有距离，然后以这三指为主，然后中间指呢以它的中极为主，这样滑下来。教过你们啊，忘记就听止观实作，现在有 MP3 多好。好，再来呢，这是随便椅。所以随便椅跟刚才讲的范畴是不太一样的。那在第四门呢，第四门是对治六妙门，请各位轻轻翻到161页。对治六妙门呢，它跟呼应啊，看一下这个出体字161页的出体字，对治六妙门是为了呼应立别对诸禅，就是呼应第一门的立诸禅门，因为立诸禅门点出了六妙法门，它能够断惑到果果，果果就是果位的最高点，叫做果果，就是真正的佛位，原教佛位叫做果果。 OK， 好，原教佛叫做果果。好，那呼应呢，随便椅的对治应用，所以它是前面随便椅它有，你有对治啊，你比方说用什么门不进就往上，那六妙门呢，它能够为药，能够作为药，因为随便椅告诉你了，我在初息住不进我可以用六妙门，我在禅定六门不进我也可以用六妙门，是不是已经告诉你它实际上是可以当做对治之用，有吗？齁，所以对治六妙门就是把它在更深入的更维系的依你的心境做探讨，就是你前面不是告诉你定静不静用六门， 那六门里有一种用法，另外一种是六门遇到我的心形产生跟烦恼有相应的那一刹那，我要赶紧拿出一味药把我自己治好啊，不要跟着烦恼走啊，不要染上烦恼病啊。所以这六门呢就必须可以为药。那怎么样来用呢？各位可以看到是165页，165页有告诉你说它有病象，那有药方，还有这个药味。要病象药方，那药味是指你怎么服用。 OK， 好，来，这样可以理解吗？好，那麻烦再看161页，好，搭着看出体字的下面。所以因为它可以为药，所以你六门呢不能够等到要用才来学，平日呢习到六门就必须次第修学熟练，堪能病时为药，倘若病来才止肿，等到药熟时为时晚矣。就是平常啊你就要勤耕种，播种啊，耕种啊，浇水灌溉啊，让它成熟，对不对？这样子留着啊，你有要用的时候这个药你才拿得出来嘛，不要等到生病了才开始在那里播种啊，等到这个药播种啊，你还要灌溉，还要等到它成熟啊，你要摘这个来用都来不及了，懂了吗？好，所以叫种熟托嘛。好，来，这是第四门。好，第五门呢，请各位看到169页，我们今天只讲概要哈。第五门呢，它是讲香色六妙门。香色六妙门的特点就是要告诉你说法法彼此是含色的，这个就已经要进入了界外会的部分。我们界内是不是法法都是隔离的？我们每个众生都这样觉得哈。那你开始你要开发你不同的会了，所以第五门啊，香色六妙门呢就开始要告诉你门门都是相色的。所以第一个呢就是看出体字哦，第一个是字体相色。字体相色与五门，就是本身这一个字体里面呢就含有其他五门的成分，就是我修这一门我其他五门都可以成就提升，就是这样子。来看我手指头，这手指头在这嘛，有几根？好，假设我的手掌是属门，其他五根手指头是随指观环境，这样 OK 吗？这样就是六个部分嘛，齁，就像我们人分为六分嘛，四肢加头加身体嘛，是不是六分？好，那我把我手掌分为六分嘛，五只手指头加一个掌嘛，齁。那这时候呢，我的属呢，我的如果往上，属往上，其他几门往上还往下？还是不动，往上，这样理解了吗？就是往上，因为这些门同样都是习门，所以当我其中习门的某一门的技巧提升的时候，这几门的习门的技巧和认知它不会停顿在原点，它一样会往上，所以这叫做字体相色，都是我一个手掌。所以我一个手掌里面呢，这是属门，我属门里面含括其他几门。第二个事情是说，那我出生圣境六妙门，就是讲我刚才后面那一个部分，它是习门嘛，所以它是彼此含摄。那就是讲，我这些东西呢，当我属门提升的时候，随指观环境都会提升，这叫做什么？出生圣境，我上升嘛。其他几门我出生，那其他几门也能够圣境。圣境的意思就是超越。所以像我们在那个禅修的初禅的时候，我们都会讲说我们出来不要观察吗？观察之后我们希望往上嘛，这个出来观察往上，它是有每一地都有九品货，那品品当中每一品当中我们往上的话就叫做圣境，就叫做圣境。出来后观察用什么心观察？不是用我们普通的心。在打坐当中，因为我们的凡夫这些心思啊，到了上面的时候，我们到了初禅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这些意思，不是我们现在的事了，它转泛是事嘛。然后过去之后，他在打坐当中的时候，他出来之后，他不是用什么觉观的，他用默然心，也不是用一心知，一心知是专心一致，他用的是第六默然心。第六默然心来观察以后，他如果可以了解这个地方的障碍之后，他可以圣境， 他圣经就可以转到第二品，就是所谓的在原来观察的时候叫做无爱，然后无哀悼嘛，我们是无间道无哀悼嘛，在这个地方是观察观察，我们不是有品品段吗？然后再转上去的时候就叫做解脱道，这个圣境过去就是解脱，解脱道，那每一品都有一个解脱道，解脱教解脱道，知道吗？就品品段品段，所以这个就是默然心圣境，所以圣境就是指说你跳上去，所以我的属呢如果可以提升出生，出生就往那我这一些水指观环境也是圣境。好，那换来说我这一只手指头叫做左侧叫做水，所以我的水提升我的属也会提升，所以呢彼此是不是就是互相六门相摄，所以本身成就其他五门，与五门也会庄严回这一门。好，来看图。所以以属门为例，本身属门字体呢自色，自己色只含挂在这几门都含在我里面，所以呢操作属门同时也会运用诸门的善巧。再来就是我如果属门的技巧，就是你看到一个属最大嘛，往上提升，所以其他门也会同时提升诸残门的技巧。那如果其他门呢提升，他们也会回馈回来我的属，有看到箭套不同吗？ OK， 所以重点你要先有个观念，因为你字体可以相摄其他门，所以我才能可以出生圣境其他门，那其他门的圣境也才会回馈到我。那这一个观念呢看起来好像是指法门，然后后面因为我们时间快到，我就直接先跳到尾巴讲。那他接下来到了后面的时候，他这一门就要你衍生，因为这是法门，这是自行，那是二圣，以二圣的立场这样就够。可是你到后面你要修菩萨行，这个观念就变成：如果我先提升我自己，我就可以带动我旁边的人；如果我不提升我自己，我不可能给予。所以菩萨呢要度众生，他必须先养好降养自己的烦恼病。所以大致那个很多人都说，你们那个修行人啊都在那个地方深山野岭闭关啊，不问世事，不关心众生。事实上我们是心系众生，为众生而努力。我今天如果不闭关写这些东西，你们有这个可以看呢、啊、这要臭屁一下，是不是一样嘛？是不是一样啊？所以说今天你如果想要把东西做好，不能只等别人。很多人都说台湾没有好好的，就是台湾啊，整个汉传佛教没教材，汉传佛教没系统，怎么会没系统？讲得很清楚啊，只是看你有没有人把它点出来，它的系统在哪里嘛？这样理解吗？所以哈，一样，所以你字体要提起来，别人就可以跟上，你也可以带领别人，一样的意思。然后这个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后来我们到后面带来是待会过来哈，是有一个通别六妙门。各位可以看到通别六妙门的话，麻烦你看到177页。177页是通别六妙门，它重点是放在停了没？停下来了，声音小一点。177页重点通别六妙门是要告诉你，你直接看最左边哦，就是世修都一样，凡夫二圣外道菩萨都修同样一的叫做习门 ，OK 吗？有没有找到右边哈？最右边世修相同，可是这些人的发心不同，所以导致于他的解慧不同，就他的最后开发的智慧不同，他的智慧不同，绝对就会跟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正果就不一样啦，就是他修正的果不同，因为我们的果位是依断惑，是依慧多高为证明嘛。般若智多高你才可以得什么果位啊，所以他的发心会影响他的解慧。所以各位同学啊，不要想说我修这个法门能够成佛啊，就保证你成佛，你发心如果只是这样子想，那叫妖三宝跟歪道一样。我修这个法门我能够成佛，谁说的？智慧要开发，哪有保证这个药吃下去就会病好？那如果随便吃过头嘞，肾脏还坏掉，还肝肾衰竭，早见阎王去了还病好嘞，懂了吗？所以要发心要对吼。然后通别六妙门，那通别六妙门的承先启后的意识，请各位看到181页。我今天就把你们这翻完一次讲，讲完你就觉得好像都懂了，可是回家都忘光了，这就是今天的目的。今天就叫总概要而已。承先启后就是通别六妙门，它可以 表达出前面的相射点。相射是习门相射相照，好像中道实相，可是凡夫不懂嘛，不是不解。那通别六妙门就点是点出来了，因为凡夫他没有发这样的心呢。那我们菩萨有发心啊，所以他的发心就会导致他能够看得出来相射里面的中道实相的意味啊，这样理解没有？好，那你说相射在哪里？来，麻烦看我这，你们现在都看着我嘛，你们的眼球里面有没有我？你的眼球里有我，所以你里面有没有我？有啊，你不能否认啊，你现在身体里面绝对有我的影子在里面的一分子嘛，你们也都在我的里面嘛，所以到最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们才会可以发出所谓的同体大悲嘛。所以如果你在里面看得到，你自然就会发出这样的悲音。所以那个相射六妙门，它一方面你看不到的人你止于这里，你看得到的人你就过去，过去的话为什么你看得到？因为你的发心，所以你点出来的这一点，那跨过这个关卡，跨过我看得到这个关卡，为什么可以跨得过去？就是用通别六妙门把你点出来。前面先告诉你有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它没有点破，只用法门讲。你可不可以看到后面的中道实相？通别六妙门告诉你，这是为什么一条线？那跨过的人称为菩萨，跨不过的有的是二圣，有的是外道，有的是凡夫。OK。我现在丢一个东西在你面前嘛，丢出去，你看得到它背后的理的，跨得过去的你成为菩萨，跨不过的你就在这一边。 OK， 那跨过去的人不能就这样算啊，所以第七门旋转六妙门183，快点快点翻快一点，我们时间已经超过了，外面有人在等。好，旋转六妙门就是旋转路菩萨不共行，所以他就是你能够看得过去的你就成为菩萨，所以他接下来就要讲菩萨，所以就进入第七门旋转六妙门。旋转六妙门请各位翻到187页，只观讲记187页。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图呢，就是次第相生六妙门，刚刚他一直谈下来之后，他就在谈的是随便宜啊、对字啊、相射、通别，是不是范畴都在把这个画线画好，就是次第相生的画线，这个边缘帮你一直画一直画，画到好，这个表格都画画好以后，你有没有办法跨出这个圆圈？就是在通别嘛，跨出来的进入哪一个圈？进入里面187页最黑的这一个，就是不共二圣的慧行无漏禅，以及一部分的非世间非出世间禅。 OK， 好，所以他还没有掌握到最高，那还没有掌握到最高，好，就跨出来的就是菩萨。再来193页，那你怎么样可以掌握到更高的呢？掌握到更高的就是你有办法观心，这就已经跳到别教位以上，还有到了圆教的部分了，最高的第三观以及圆教位，就是你真的能够掌握到所谓的非世间非出世间禅，就是出世间上上禅，就是观心六妙门了。观心六妙门它看起来好像是属于非世间非出世间禅，是属于出世间上上禅，但这一门它事实上它含瓜的范畴，你会看到我画很多箭号，像涟漪一样的一个一个波。所谓的这一个它为什么呢？虽然放在这，可是因为它是非非，它是双遮双王又双照双流，所以你看起来它旁边有没有实线？没办法画实线，因为它虽然放为此门，但它事实上它的四修是前面这些门，但它的理是在这一门，所以他有没有发现全部都是虚线？全部都是虚线哦，全部都虚线哦，就是观心。然后观心六妙门呢，再过来还有更高档的199页，圆观六妙门第九门，更高档的。除了刚才的虚线以外，他连这个不是圈圈以外的这个整页都归他了。一切法，我不是光讲禅门，乃至于是一色一香一花一草，无非是我的门呐、啊。就是一切法，这就是圆观六妙门第九门。第十门是正相啊，就是他们的位阶，所以第十门就今天就不含在内，它是正相，不含刮它整个历程。所以各位同学有没有注意到啊？看这里，整个历程呢，就像这一个从开始呢。 我告诉你，我立别对诸禅，所有的范畴都不出我这个底座，一路上来，这就是我所有佛弟子世间的修行方法一堆，有的是外道的，有的是什么的，都一堆，对对，到处都有。但是有一些是属于跟我可能会弄混的，那我把它画一个范畴，其他的是外面的嘛。比方说有人倒立呀、啊，有人什么佛，我们像戒律学讲的，不能金刚坐，不能涅槃坐，不能骆驼坐，可是很多人都这样教嘛，什么还青蛙坐，那个的戒律学上规定不准的嘛。那一些都是属于我们这个底座以外的。那我们讲底座以内四修上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的，是属于我们范畴内规定可以的。好，这是立别对诸禅。那你接下来怎么修？有一个次第，但这个次第呢，最高最高不会出三界。OK， 不出三界，不出三界。那因为不出三界，好，他告诉你怎么修，怎么修以后，你当中有时候会有初学嘛？你初学就一直没办法照他的次第呀、啊，或怎么样就过不了啊？那他告诉你，你就可以随便宜先跳着怎么弄，这叫随便宜。那你有时候在造次第当中，你遇到了不进，有初息住，刚开始欲界定就不进了，那你怎么办？也可以随便宜。另外是我已经修到这边，我已经住了初禅啊、二禅、三禅，可是我又不进了，那叫做九修里面的禅定进不进，那就随一种随便宜。那另外一种情况都不是禅定进的问题，是我的心的问题。我的心里面很容易起某一类的烦恼，习因发相、报因发相，种种的烦恼，不是禅定进的问题，是属于另外一类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对治六妙门。这样 OK 吗？好，那我这里面的给你走的路，给你一路用的药方都讲完了，那讲完了之后你怎么跨过这个鸿沟？它需要什么观念？这个观念叫做相摄六妙门。那把这个观念给你之后，你能不能了解这样的意涵？你看得懂的人，看不懂的人，这一条线是什么？通别六妙门。那通别六妙门，你跨过的这一条线全部叫做旋转六妙门嘛。可旋转六妙门它能不能一直达到顶？它告诉你啊，它还是有次第的，刚出来有次第性的、啊、那这样次第呢，旋转六妙门，所以它只是一部分，然后之后是观心。他原来发现他不是在习上面用功，他还必须到心以及骗一切禅门，不是光这条走，他必须把它拉成一个大饼，然后往下都含在里面，这叫做观心。然后最后他知道说，原来我这一个不是光这个大饼这个圆柱体，我还是周围的这一些都是我们的修行法。这是圆观六妙门。好，我们今天六妙法门专题上到这边下课。